上一段我们讲尼策尔啊对教义的来源啊的看法，我们看到啊对他来说，信心呢不是我们的思想去认识神的话里所启示的真理，乃是主观的信心。人不能认识神，除非神借着信心反映出来，而这个呢，这种的实际上的就是非理性的知识呢，就在教义上表达出来。因此教义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或者是内容，不是的，是信心的表达。那这个呢，是自由派神学的对信心的看法。信心成为神学的或者教义的来源，这个就是说呢，尼策尔的神学呢是拒绝，就是否认了宗教改革的时候的教义观。宗教改革的就是我们的教义观，乃是说呢，我们整理了圣经里面的真理，整理出来叫做教义。他们不是的，他们是信心的表达。所以尼策尔的教义观呢，他要从基督徒的信心那里呢，用一些比较猜测性的方法去决定教育的内容。其中一位的这派的学者说 ,Dogma is the scientific exposition of the Protestant faith. 教义就是基督教的信心的科学化的解释。荷兰有一派叫做伦理派也是差不多的。这一派有一位叫做Champy de la Saussure 法文的名字哈，他的讲法呢跟尼策尔派差不多的。这个荷兰文呢翻成英文是这样说的 ：Doctrine arises after and through life， 教义是在生命之后，也是透过生命而兴起的。听起来很美的。It is the fruit of the mind reflecting on the truth， 就是人的思考反省真理之后结出的果子。当这个真理成为人灵魂里的生命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成为生命，听起来很像。那另外一位 Van Dijk 是这样说的，他说 If we have to give a definition of dogma， 假如我们要对教义下定义的话，教义就是 The fruit of the attempt to express a certain relation of the life of the church in the language of intellect， 透过人理性的语言呢、来表达一种教会生活里面有的一种的关系，这种的尝试的结果就是教义。好，刚才我们讲教义的内容肯定要来自圣经，不然的话不配称为教义。现在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呢，是的，教义的内容来自圣经，来自神的话。第二，教义乃是因为我们面对圣经呢做出教义式的反省，结果呢就有教义了。Reflecting on the truth revealed in the word of God， 我们在上帝的话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呢，我们做出反省，然后呢接触的果子呢就是教义。因为基督徒呢那下面这一段呢是伯克夫所讲的，讲完之后呢我会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啊。他说基督徒的意识呢不单单是领受真理基督徒的心里面呢有一种压不下去的渴慕呢，要重新的表达 reproduce 圣经的真理，同时呢要看到圣经这个伟大的统一性。是的，是理性带领着这种的反省，但是这种的反省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也是用上我们的道德的意志和情感。因此人的悟性、人的意志、人的情感，就是整个人呢都用上了所有他的灵魂的能力，就是知情意和他的里面的生活，都贡献于最后的教育这个结果。而且不单是个别的基督徒，而且是整个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做这种反省的工作。只有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 啊，适合做这种的教义反省的工作啊。而他必须要啊，与所有的众圣徒交通合作，才能看到真理的啊整合整体性。当圣灵带领教会来反省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呢就会成型，在教会的意识里面成型，慢慢的就结晶，就成为一些的教义上的观点和宣告。这样子啊，教义的形成呢不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好，下面还有一段呢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前面这段呢他说，基督徒呢情不自禁的要把真理整理成为系统的。我感觉到伯克夫这里呢还是受了一些啊理性主义的影响。我想我的老师 John Frey 呢啊会这样来表达。我们这样说好了。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有他的全能 authority and power。而圣经里神的全能啊不仅仅是管理我们得救跟成圣的。啊，当然是管理这方面啊，我们绝对不是否认这个。我们要说的是，圣经里神的全能、神的权柄是要管理宇宙人类所有的专业、所有的行业、宇宙人类里所有的社会、民族、国家，我们人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仅仅是灵修那个层面的。所以当我们人去读圣经的时候，那下面这句话我先讲了然后再解释哈。所以当我们人读圣经的时候呢，解释圣经解释神的话和应用神的话是同一码事。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the same thing。 那现在让我解释。那我们在读归纳式查经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查经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观察，第二是解释，然后应用。那富兰姆呢在这里呢他表达一个要点，他说解释和应用是同一码事。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某一些的文化背景，我们都有生活上不同层面的责任跟需要。好，我们现在来到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创造天地主的话语，而圣经的权柄呢，是要管理，要牵涉到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层面、所有的行业和专业的。所以，我们接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马上接触到神话语的能力。那神话语的能力呢？可能审判我们，可能赐福给我们。好，我们现在暂时不谈审判那边。当神的话语的全能发挥出来，我们也降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这个就是应用圣经。所以正确的解释圣经呢，同时是顺服圣经怎么发挥神的话语的权柄。所以让神的话语的权柄发挥出来，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思想，不论什么行业、什么民族、什么层面，当神的话语发挥出来来管理、来改变我们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的应用咯。圣经的应用不仅仅是我们绞尽脑汁解释了经文之后，我们再来几个小小的应用，说这个礼拜我们要怎么做不这么简单的。解释圣经和应用圣经是同一码事，因为真正的对圣经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圣经，就是让圣经来管我们，来改变我们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民族好，那为什么我把这一段插在这里呢？因为这里的题目是教义乃是教义反省的结果。是的，没有错。我们读圣经呢需要反省，这反省什么？ 反省圣经的权柄怎么发挥，怎么发挥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社会，在我们生活。所以解释和应用圣经是同一码事。教义就是应用圣经的结果，甚至乎我们可以说教义就是应用圣经的一种。 Theology is the application of scripture、啊、那你说 我以为系统神学是解释圣经咯，是了，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解释和生活拉在一起，解释和现实拉在一起，解释和圣经在我们各每一个层面的权柄要拉在一起。解释圣经不仅仅是一个理性上的游戏，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游戏，真正的解释圣经就是让圣经的权柄发挥出来，就是我们降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而圣经的权柄呢，绝对不仅仅是限于我们个人成圣那个个别的与主的关系的。圣经不仅仅是讲这，圣经是天地的王怎么来管理全宇宙他的小谕。好，下面呢伯克夫继续讲，他说教义啊是教义反省的结果。他继续说呢，他说教义的形成呢不是短暂也不是简单的一个过程，往往呢都是由一些的长期的神学的争辩所决定的，而这些的争辩呢往往呢不太造就信徒的灵命啊，因为他们呢常常呢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的敌对，一些的冲突。但是这些教义的争辩，比方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头两个世纪最重要的争辩就是诺斯底主义，那这个呢跟我们今天呢完全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要以为以前的历史呢只是啊在图书馆里面堆满的成书里面的内容，不是的，诺斯底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新基督运动背后的哲学思想啊，这是一个争辩，诺斯底主义。所以早期的教父在第二世纪就站起来反对诺斯底主义。第三到第四世纪亚流派，结果尼西亚信经阿汤拿去站起来宣讲啊，维护三位一体，耶稣基督是完全是人完全是神。后来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争辩乃是说救恩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人是没有贡献的，人的好行为是没有贡献的。马丁路德的争辩是人的得救不是靠守圣礼啊，天主教并不可能把救恩掌握在他们的手上一滴一滴的啊颁发给信徒，神的恩典是借着信心直接领受的耶稣啊，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那这些都是神学上的争辩，对不对？诺斯底主义、柏拉修主义啊，这个天主教跟马丁路德等等，这些的争辩呢、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些辩论的题目是什么 ，question 是什么问题。Clarify the issue at stake， 那很重要的哈。我们除了知道这些神学争辩是争辩什么 ，clarify the issue at stake， 究竟要害点在哪里？要害点在哪里？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系统神学的导论啊，神学的本质就是来自圣经，又是经过反省，又是由教会来通过，好像听起来很枯燥，但是这个要害点在哪里？要害点就在我们今天的神学生神学院啊，信仰的变质。所以我们要抓到神学的争辩的要害点在哪里， To bring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a problem into the open， 然后呢要把一个问题不同面啊都要显露出来， And point the way to a proper solution， 然后呢指向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今天的教会其实呢，我们向过去的所有的神学的争辩呢、啊，我们是欠他们的债的，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在了解真理上有所进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辩论三位一体， 不需要再辩论耶稣是神也是人，不需要再辩论因信称义等等啊。很可惜的，今天我们要争辩圣经是无误的，这个是很可惜，因为这些问题都以前都处理过。好，我们呢，所以我们要了解过去的教义历史，很重要很重要。希伯尔告诉我们，他说啊，这个教义争辩或者教义的形成的不同的不同的层面都是很重要的。Dogma is an exceedingly complicated historical structure. 教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上的结构，它有不同的构成它的部分，它又在来自各方各面的反对的声音，这种反对的声音中形成，它又因为各种道德上或者灵修上的需求刺激，又加上外在的，不论是来自政治的或者教会的一些的促进来形成，然后呢它又会带上不同神学潮流的色彩。是的，教育有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反对的声音，又因为教会的需求，道德上灵修上的需求而形成。伯克夫继续说，他说历史上就教会历史中啊，不是每一段历史都适合这种教义上的反省跟形成的。那你听哈，怎么样才是一个形成教义的好的土壤？他说要陈述教义呢，需要有很深的灵命，需要有宗教的，就是在主里面的热忱，需要教会要愿意服在圣经的真理之下，需要有一种热爱去追求圣经真理的亮光，追求更多的亮光，让真理照在各方面有各种的含义，需要有很殷勤的解经的功夫，也需要有建构的能力，就是有思考的能力。那我再说一次啊，教义的形成呢，需要深的灵命，向主的热忱，愿意服在圣经的权柄下，热爱看见真理而它的各方面的含义，殷勤的解经，还有建构思想的能力。那我们今天21世纪的西方教会呢，是面对着一种思想没落的世界的潮流啊，所以呢你不要看我们现在有互联网，有各种的东西，不论中国美国都能够人都能够在太空了，科学很发达，其实人类的思考的能力是在下降的。不但如此，还有冷酷的理性主义，还有一种只是注重感情的情绪的金钱主义，这些呢都是对教义的形成呢有害没有好处的。而这个是1938年的伯克夫，他说我们今天的世代就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世代有各种的哲学的猜测，有各种心理学的分析，这些都取代了真正的教义的研究，所以呢对形成教义是非常的不利的。很少人注意到好好的反省上帝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我想特别是美国福音派这些的批评是很适合的，说我们人必须要把我们的思考带到耶稣基督的宝座上，让耶稣基督夺回我们的思想来顺服他，这种的观念呢，其实教会呢普遍的是反对他的，教会普遍的来说不赞成，不鼓励人把人的思考、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大前提带到神的话语下面，再向基督降服， 让耶稣基督把人所有的心思夺回，这样子来寻求神论、人论、罪论、救赎论、生死的观念。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思想啊，都降服在啊神所漠视的话语的权柄之下，而不是降服在有错的人的理性的发现上。就是说，今天人呢，宁愿听专家的讲说，而不宁愿把人的思考服在圣经跟主耶稣的主权之下。那这个70年前写的，今天岂不是变本加厉吗？教会里面充满着世俗心理学的辅导，充满着广告学、市场学的教会增长理论，牧师们都可以去拿一个教牧学博士，大部分都是在教你怎么用广告学啊等等啊。那再加上解经跟神学上的啊世俗来的观念。好，所以呢，我们需要降服，就反过来说，我们需要降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第三，教义是正式的由某一个有能力的教会的团体来定义的。Some competent church body. 这点呢，可能是我们华人或者是中国教会呢啊比较陌生的。他这里说的是教会呢必须有这个能力去鉴定圣经真理，把它组织起来，写成信条，教导传道人跟信徒们。我们华人教会跟着某一些的西方的福音派，认为教会存在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很抱歉，宗教改革以来呢，不是这样看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就第一是敬拜神，第二宣讲教导神的话，造就众圣徒，第三传福音啊，是朝上、朝内、朝外的啊。假如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传福音那方面呢，教会是长不大的。举个例，比方说宣教，我们以为宣教是被差派出去就是传福音的，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宣教是只要带领两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信主，那你就有教会了。宣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教导、造就这些信徒，让教会长大，好叫更多的基督徒在那个文化里面成为能教导、能关怀、能治理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仆人们，是不是？所以而且不单如此，不单是敬拜教导啊，还有传福音。教会开始存在了，教会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 competence 去分辨真理。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6节保罗所说的，他所设立的啊，有使徒跟先知，那个是启示性的，然后呢有教师、有牧师和传福音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好叫教会长大起来，蛮有基督的身量，能够分辨是非，不随便的摇动啊。所以呢，教会的成熟呢，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责任，特别是传道人跟长老的责任，因为教义是由教会来鉴定的，所以教会必须要投资在纯正信仰，但是又能分辨真理的啊神学教育上，好叫传道人、长老、执事、信徒们都能够长大，能够分辨真理。好，我再说。所以教义呢是来自神的话，经过反省，然后呢由教会整体的来鉴定而定义，这样子教义就形成了。关于第三点呢，我们下一节